刘喜玲当着郎武祥的面提出来让他把赵玉交给他，同时刘喜玲也给郎武祥做了保证，证明这个人不是宋英派来的奸细。郎武祥一听，嫂子，你让我把他交给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刘喜玲说，兄弟，这个事儿你还不知道吗？什么事儿都是顺着好嚼，横着难咽，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。你现在想要知道另外两个人的下落，我想他肯定知道。这个小伙子可是有骨气的人，他是吃软不吃硬。你看你把他推到外边要杀他，刀压脖子了，他都不说实话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要换一种手法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你把他绑绳松开，我呢跟他又有一面之识，我把他让到我的屋子里边，我跟他好好谈一谈，唠一唠，讲清城破利害，说不定我就能把那两个人的下落给套出来。嫂子，你能做到这点吗？哈哈，这可不是嫂子说大话。不管什么样的人到嫂子跟前，只要嫂子我三言两语，我跟他们一套路，什么事儿我都能打听清楚。
好，既然如此说，嫂子，这人我就交给你了。可有一样啊，交给你是交给你，你必须把另外那两个人给我套弄出来，同时呢还得要把另外两个人得抓住，因为我大哥给我下命令让我办这件事儿，我要办不成，我没法回去跟我大哥交代。那当然了，我能让你为难吗？嫂子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？
对，我清楚。
来呀，
把外边那小子从那树上把他松下来，交给我大嫂，让我大嫂去审问他。哎，周围这些喽啰一听，感情这位夫人也要帮着问案呢。女人问案那别有手段。行，大家伙出来，来到外边，倒在这树跟前踢了秃噜，把捆到树上那绳子解开，但是赵玉身上的绳子没解开。
解开之后，哎，走。
夫人，他带哪去？把他带到我那西间屋去。
哎，走走走走。
推推搡搡的就把赵玉推进了刘喜玲居住的西间屋。刘喜玲把赵玉推到西间屋里边，让赵玉在那坐下。刘喜玲转身出来看了看郎武祥等人，刘喜玲说，怎么着，你们打算在这儿等着利剑功效啊？我三言五语把他问出来，就手你们把他就带走啊，还是就手把那两个人同伙都抓住啊？郎武祥说，没这意思，嫂子，你问你的，我们呢都回家，等明天我到这儿来听你的消息。
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
刘喜玲转身回到自己的屋中，也不问赵玉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郎武祥领着手下人稀里呼噜的又打这东跨院去出去了。出去干嘛去了？他向郎武金去禀报去了。这个时候这天可是黑着呢，刘喜玲这屋子里边灯光掌上，刘喜玲就坐在了赵玉的对面。小伙子，这回咱俩还算有缘分啊，在这儿见着。外边他们那些人呐，都上衙门里边正堂去禀报去，这个院子里边就剩咱们俩人了。当初你的大车上绑着的时候，我曾经跟你说过，问你是想活呀还是想死，你呢当时宁死不应。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咱俩见面的时候又是这个局面，你还是被绑着，我还是在旁边问你，我问你的话还是当初那句话，我问你，你是想活呀 你是想死啊？
怎么着吧？
你要想活，我打算嫁给你，咱们两个结为夫妻，我马上就把你放了。不但把你放了，我还要跟着你到大宋营中，我去为大宋营效力。如果你要想死呢，你就说不答应，我回过身来就告诉郎武祥，我说你是宋营的密探，而且当初从你们那同伙手里边搜出过公文。今天我之所以见了你的面，我没说你的真正身份，这是给你留一个退路，同时呢也是有我自己的一线希望。小伙子，事到如今你该好好想想了，究竟走哪条路，你给我个痛快话。刘喜玲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就坐在赵玉的跟前，这两只眼睛火辣辣的盯着赵玉。怎么还火辣辣的？一般看人，你光这么注目观看，那是一般的观看，那一般是冷冰冰的。今天刘喜玲看赵玉这眼睛里边是火辣辣的，所谓火辣辣的，就是注入了一种情感。刘喜玲真正是喜欢上赵玉。咱说了，刘喜玲就是这样一种性格。按说有许多男人向他进攻，刘喜玲心里边他有一个尺寸，他对哪个男人是真正喜欢，他到现在来讲还没有一个。可是碰见赵玉之后，他才感觉到他真正喜欢他。要不有人说爱情这个东西那是没有理论的东西，谁要说研究爱情理论，那就是最愚蠢的理论家。还有人说爱情就是一杯醇酒，只有喝醉了之后才能体验它的真谛。也有人说呢，爱情本身就不应该清醒，只有如痴如年，那才是真正的爱情。今天刘喜玲对赵玉就已经达到了如痴如捏的程度，所以他这俩眼睛就盯着赵玉。赵玉此时可心想，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女人啊？接二连三的让他逼婚。赵玉想，我怎么也不能要你呀，我宁可死了我也不能答应这亲事啊。刘喜玲，我告诉你，夫妻不能捆绑到一起。你觉得我跟你挺合适，但是我绝不能要你。这事儿啊，别一句话就封门，咱慢慢的商量商量，你再考虑考虑。您说这谈恋爱有这么谈的吗？这刘喜玲他竟然就到了这种程度，人家已经说不同意了，他还是再考虑考虑。赵玉心想，唐三哥呀，你们上哪儿了啊？我被捉住之后，现在他没杀我，你们就不管我了，是不是？赵玉说，刘喜玲，我给你个痛快话说吧，你去找郎武祥，你告诉他我是大宋营的密探，你告诉他我叫赵玉。刘喜玲一听是这话，对，那好，我告诉他去。刘喜玲站起身来往外就走，当他走到门口这的功夫，突然把脚步又停住了，转身又回来。赵玉呀，你真是男子汉，就冲你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，从我心里边更加喜欢你。赵玉一看坏了，这事怎么着都不行了，他算是开上我了，没治了。刘喜玲说，赵玉，你再想想，给我个痛快话，你愿意不愿意？
我不愿意。
赵玉急了，嗷嗷一嗓子一说这不愿意，这功夫就听窗户外边有人说话，
我愿意。
把刘喜玲吓一跳， 刘喜玲一听，这谁呀？啊，
谁？
我，唐铁牛。唐铁牛怎么来了？这唐铁牛跟乐宝，咱不说了吗？这爷两个听见店房外边这么一乱的功夫，一个钻那棚顶上去了，一个贴在这窗板底下了。结果蓝五祥带着人在店房里边一搜找，没找着人。蓝五祥把赵玉在外边抓住之后带这来了。唐铁牛在那棚顶的时候不知道赵玉被抓住，他以为赵玉在院子里边正练棍，这些人一来，赵玉大概是跳墙逃跑了。唐铁牛知道赵玉那是一身好功夫啊，尽管有这么多喽啰兵把他围住，也挡不住赵玉逃走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赵玉逃到外边胡同口那儿，被人连绷腿绳再罩人网上下两边夹攻给逮住了。赶他们那人走了之后，唐铁牛跟乐宝爷两个又打这店房里边就出来了，问那掌柜的个店小二，说刚才我们那同伙哪去了？店小二就跟他说了，说二位呀，实不相瞒，您那同伙让人家给抓走了。唐铁牛就问在哪儿抓走的，说就在那胡同口那个地方，他往外一走，让人大膀子一照就兜走了。唐铁牛一听，坏菜，你说要把赵玉让人家给抓走了，我回去见了阮英怎么交代？将来见了我师父也没法交代呀！啊，我得把这小师弟得照看好了吧？你说明面打听还不敢打听，越州城里边都是洞庭湖君山寨的人。唐铁牛呢，带着乐宝就上街上来打听老百姓，说刚才看见那些个人到哪去了？有人说越州城的龙军捆着一个小伙子奔那衙门里去了。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就奔着衙门里来了，到衙门这儿不敢走大门，是翻墙而入。当他们翻墙而入的功夫，正看见刘喜玲带着赵玉奔他那西间屋去。唐铁牛跟乐宝呢，就在他那西间屋后山墙和那个后院墙当进了小夹道那儿，把身子藏起来了。藏起来之后挡着院子里边，蓝五香等人带着手下的喽啰兵全撤退了。院子里边恢复平静之后，唐铁牛跟乐宝两个人这才绕到窗棂跟前，在窗户外边仔细听着。听什么呀？听这刘喜玲怎么向赵玉在那求爱。唐铁牛一边听刘喜玲向赵玉表示自己的爱慕之情，一边的心里也在想啊，赵玉呀，你不答应，其实要答应了啊也行。这个刘喜玲呢，长得模样不丑，挺漂亮，而且还有点武功。哎呀，你要不答应他，咱们哥仨就不能脱身呐，出不了越州啊，我得怎么办？唐铁牛脑子里边琢磨来琢磨去，就琢磨出一个计谋来。所以正赶上最后，刘喜玲一问赵玉，你答应不答应？赵玉说不答应。唐铁牛接过茬来了，我干答应了。刘喜玲出来一问，唐铁牛领着乐宝两人就进来。哎，我说这位夫人，没想到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。刘喜玲当时往后退了两步，你们两个来了。 对，我们两个来了，而且不是现在来的，刚才就到了，在窗户外边听了半天了。夫人对我兄弟这一片痴情，我早已经领教了。当初不是因为我兄弟把你那丈夫你一刀给劈了吗？啊，只从这一点，我兄弟就应该要你。这是一种多么真挚的爱情啊！啊，我这兄弟呀，他年轻，到现在他还不懂得什么叫爱。我说夫人，这事儿就是我兄弟呀，要是换到我身上，我早就干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换到我身上我干，大概你又不干了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刘喜玲一听就乐了。 你这个人说话挺有意思的。既然你有这意思，今天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没别的，我看出来了，夫人，你对我兄弟这是一片真挚，我得劝我兄弟两句。夫人，行不行？
好吧，那你就劝劝他吧。
夫人，这个事儿，那可不是弄一帮人在旁边做旁听，我在这劝他就能达到效果的。夫人，这样好不好？你呀，跟我这小徒弟，先上外边躲一躲，我单独的跟他谈谈话，我给他谈完之后，保证让他跟夫人您成亲，你看如何？
好，你跟我上院子里边站着去。这刘喜玲一转身，让乐宝上院子里去了。唐铁牛一看他俩出去了，唐铁牛把房门一关，
兄弟，事到如今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赵玉说，怎么办？您把绳子给我解开啊！把绳子解开之后，咱们马上往外一跑就走了。
兄弟，不对，你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，我马上可以把绳子给你解开。
把绳子给你一解开，咱们往外一冲，这刘喜玲马上就知道。刘喜玲一翻脸，嗷嗷一嚷，咱们这是在人家越州城的衙门里边，这衙门里边周围可都有人家龙家军在这看管着，我们要能冲出去还行，冲不出去就地被擒。即使我们冲出去，如果刘喜玲再告诉郎谷祥等人，这越州城现在已经是四门紧闭，咱们出这城门也出不去，人家城门紧闭，来个严加查访，最后把咱们哥们再逮住，那就全没好了。
赵玉说，您想怎么着？
我呀，想了个主意。兄弟，看不干什么你就答应了吧。
啊，您让我答应了
啊？我答应了之后怎么办？答应了之后啊，你就跟他拜堂成亲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要不跟他拜堂他也不能干，只有跟他拜堂之后，他才能带着咱们弟兄一块走，才能回大宋营。那下一步呢？
下一步到了大宋营跟元帅说一下，你们两个就正式在拜堂啊。
再下一步呢？
再下一步正式拜堂之后，再过个三年两载的，他就再给你生一大小子，继承你们家的后代香烟呢。